所以这十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都扣在一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我现在常跟很多同年龄的朋友讲这十个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到了那个水穷之处，因为我成水穷之处，就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所以贷款也交完了，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然后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是人生的水穷之处，那你就坐下来看一看自己还要再怎么云起来啊。它可以飞扬的，它生命还可以有一个飞扬的东西，可是这样的十个字里面留着多少的生命的智慧，它不是写诗的技巧而已。所以黛玉在教香菱进入到这个诗的领域的时候，其实也给她了一个最宽阔的一条路。因为原来香菱说她最喜欢的诗有点像陆放翁写的这个重帘不卷留香久，就是你家里的帘子一层一层的帘子不卷起来，所以那个香味一直留在屋子当中。然后古砚为凹，就是砚台本来是一个平的平板砚，因为古磨久了以后微微的凹下去，聚墨多，就聚墨聚的比较多。那香菱就觉得这是好事，黛玉说且不可被这个限制了，因为这里面就是小趣味。如果诗不写到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你没有那个气度，所以他就跟香菱说不要一写诗就被小趣味抓到了。那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汉字教学，汉诗教学的了不起之处。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诗人老在那边怨怪说怎么社会都不读诗了，可是诗如果落在技巧玩来玩去，真的也没什么意思好读。那如果他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不只是诗，而是一个生命的情境，它才会动人。就是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说，为什么千百年来还是王维、杜甫、李白？其实比的不是诗的技巧，是诗的情境。对，所以如果你技巧一直变一直变，然后每天在那边玩这些文字排来排去，它当然其实无法大气起来啊。所以连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为凹聚墨多，对仗这么严格，可是黛玉都跟他说且不可学，你如果学这样的东西，你东西都格局大不起来啊，格局大不起来。可是我读到这一段我其实蛮感慨，因为现在有时候去做评审，看看大学的文艺啊，这种诗大部分都是这种句子，就是太多玩小趣味的东西，可是那个生命整个大情境的东西可能会出不来。所以古人讲的取法乎上，就是你一开始就读王维、读杜甫、读李白，读出那个大的气度以后，那个格不会落下来啊，格不会低落下来。所以我相信这一段其实是蛮重要，就是黛玉跟香菱的论诗这一段啊，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好，他就说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啊，就是你的平阳平阴平声音对着仄声，就是我们现在的三声四声，那么中间声音就会出现轻重，所以诗还不只是意思，还有音乐性在里面。那这个音乐性里面有一个起伏的感觉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试。我觉得汉字构成的名字，你念起来你会三个平声跟三个仄声都很怪，咚咚咚或者咚咚咚这样，它其实就是音乐性。然后当我们讲欧阳修、讲苏轼、讲苏东坡，你就会发现它中间有转合，它其实是在讲音乐性，就是声音的平仄。因为在诗里面它讲平跟仄，所以平跟仄怎么去对，然后中间怎么去转，就是构成它的旋律跟音乐性的这个部分。那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如果有了奇句啊，就是你真正有好句子了，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好，这个很重要。就是艺术并不是技巧啊，艺术并不是技巧，就是说我用美术来讲，美并不是术，它从术开始，可最后要达到美的时候，如果要为了美术都可以不管，这样最明显就是梵谷。梵谷不会画画的，所有美术的术他都不会，可是他比所有的画家都画得好，因为情感够丰富啊，情感够丰富，术都可以无所谓。所以黛玉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生命里面有了那个情境，其实对不对仗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啊，有时候可以破格啊，可以破格，那个只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啊。那香菱就说，怪到我常常弄一本旧诗偷空看一两首，就觉得很奇怪，有的是对仗很工整的，有的又不那么对仗， 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啊，就是一三五不太讲究，可是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它是讲究的，就是它的对仗跟平仄是特别讲究的。所以看古人的诗，竟然有二四六也错了啊，就二四六都不讲究。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好句子，有好的意思，连二四六的限制都可以不管。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我记得我们有以前大概在小学时候有一个作文老师就说，好的作文通篇里面不会有一个字会重复啊，弄得我好紧张，我就一直在算。可是有时候真的会的就会重复啊，你常常会重复的，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不要用的，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技巧绑住了。那这个老师讲这个话不见得错，他只是说你尽量在一篇短文当中让字可以活泼，不要重复。可是它变成我的规矩以后，其实我就被绑住了。所以当然我们说艺术的技巧需要学，可是艺术的技巧又不能够被它绑住，大概就是它最为难的部分，就是学完以后必须忘，然后必须要超越它。那所以黛玉就先跟香菱讲说，你学基本功，可是真的到好句子可以不用去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香菱说啊，他以前也不懂啊，所以每天都很疑惑。那现在听黛玉一讲，原来这些格调规矩只是末事啊，只是末事，只是其次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那黛玉说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啊，就是你要有那个情境。所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一个生命的情境。这个情境有了以后，文字就是末事。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它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有这样好的情境，那个文字自然形成。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境，文字硬凹的时候其实就很做作。好，所以我想王维，因为他经过人生的大难，最后他走在辋川，他的五言律诗是最自然的，因为已经变成用生命在写诗，才会是好诗。啊，所以通常你看杜甫也是，杜甫最好的诗在四十岁以后出来的，其实是安史之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巨大的历练当中，最后他所有的那个练技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好东西就出来啊。你看到的《秋兴八首》啊，或者《登高》这一类杜甫的律诗，基本上都是安史之乱后的东西。他因为他有那个苍凉感啊，那个东西才会出来。那如果意趣真了，连词句都不用修饰，自然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不要为了修辞而伤害了真正的本意啊！就是作文作诗，毕竟是以立意为要。